第九章，从水与圣灵福音的观点来看，《使徒行传》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不单只是逼迫者扫罗悔改的个人故事，而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捩点，显示一个站在律法与宗教热心顶峰的人，如何在水与圣灵的福音面前被完全拆毁并重新建造。耶和华借着这一章的历史事件，清楚显明他为何将一位最狂热的律法主义者改变成最彻底的福音见证人。使徒行传九章一至二节，扫罗的状态没有罪得除去之宗教热心的危险。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使徒行传第九章一至二节是以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前去见大祭司并要求前往大马士革各会堂文书的场景作为开始。扫罗深信自己是一位服侍耶和华的义人，但实际上他不过是一个在罪尚未得到解决的状态下试图建立人类之义的凶暴宗教热心者。扫罗的状态清楚显示出，若不是建立在水与圣灵福音基础上的律法主义热心，最终必然会站在逼迫真正福音的位置上。使徒行传九章三至五节，大马士革路上，扫罗明白自己所逼迫的正是基督本人。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当扫罗接近大马士革时，忽然有一道从天上来的光四面照着他，并且有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当扫罗问道，主啊，你是谁？时，耶和华就向他显明自己，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扫罗虽然从未直接逼迫过耶稣，但他却明白了，逼迫那群相信借着耶稣的洗礼与十字架，罪已经被终结之救恩福音的教会，正是逼迫基督自己。这是一件揭露出扫罗虽然是律法专家，实际上却完全不认识作为救恩实体之基督的事件。使徒行传九章六至九节，失明的扫罗，律法的眼光在福音面前崩溃并俯伏。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被那光所震撼的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却什么也看不见，只能被人牵着手带进大马士革。他三天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这象征着那位曾以自己看见律法而自豪的扫罗，其所有宗教性的眼光在福音的光面前完全崩溃了。这段期间是扫罗彻底否定自我的时间。在罪的问题无法靠人类努力解决的绝望之中，他完全停止了自己的义，只等候耶和华的怜悯。使徒行传九章十至十八节，亚拿尼亚的按手与洗礼，福音眼光的恢复与确认。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 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耶和华差遣门徒亚拿尼亚，并说：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亚拿尼亚按手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当扫罗眼中好像有灵掉下来，再次恢复视力之后，他便起来受了洗。这洗礼并不是罪得除去的条件，而是一种福音性的信仰告白，凭着信心承认世上的罪已经借着耶稣的洗礼被担当，并且在十字架上受了审判的事实。使徒行传九章十九至二十二节，立即的宣讲，从结构性理解而来的大胆见证。吃过饭就见状了，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扫罗吃过饭恢复力气之后，立刻就在各会堂里宣讲耶稣是耶和华的儿子。扫罗的这种改变并不是单纯情感上的经历，而是因为他清楚明白了救恩的结构，也就是耶稣为何必须在约旦河受洗，以及为何必须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他借着见证耶稣就是基督，使住在大马士革的犹太人感到困惑，并开始有逻辑地证明水与圣灵福音的必然性。使徒行传九章二十三至三十一节，逼迫的逆转，福音见证者必然要走的道路。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该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树去。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如今扫罗从逼迫人的位置转变成被逼迫的位置。当犹太人计划要杀他，并昼夜守在城门口监视他时，门徒就在夜间把扫罗装在筐子里，从城墙上坠下去。扫罗来到耶路撒冷，想要与门徒来往，但众人都害怕他。后来借着巴拿巴的帮助，他得以与使徒们同在，并奉主耶稣的名放胆讲道。透过这一切过程，教会经历了福音的扩展，犹太、加利利和撒玛利亚全地的教会都得享平安，被建立起来，并且存着敬畏耶和华的心，在圣灵的安慰中行事，人数也不断增加。使徒行传九章三十二至四十三节，与彼得事工的平行，同一福音能力的确认。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遇见一个人名叫以尼亚，得了瘫痪，在褥子上躺卧八年。彼得对他说：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来了， 凡住吕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了他，就归服主。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叫大比大，翻希利尼话就是多加，就是羚羊的意思。她广行善事，多施周济。当时她患病而死，有人把她洗了，停在楼上。吕大远与约帕相近，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就打发两个人去见他，央求他说，快到我们那里去，不要单言。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到了便有人领他上楼。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拿多加与他们同在时所做的里衣外衣给他看。彼得叫他们都出去，就跪下祷告，转身对着死人说，大比大，起来。他就睁开眼睛，见了彼得，便坐起来。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的交给他们。这事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此后，彼得在约帕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使徒行传第九章从扫罗的故事再次连接到彼得的事工。当彼得对住在吕大的摊子以尼亚说，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褥子时，他立刻就起来了。另外，在约帕借着使已死的大力大复活的神迹，许多人开始相信耶和华。这些事件确认了一件事，就是临到扫罗的福音与彼得所传讲的福音并不是不同的，而是同一个水与圣灵的福音，也是同样的生命工作。总而言之，《使徒行传》第九章宣告，救恩绝不可能借着律法的热心而达成，并且显示出水与圣灵的福音如何彻底拆毁最宗教化的人，重新创造成真正的见证人。悔改并不是单纯情感上的爆发，而是对救恩事件认知的转变，而洗礼则是对已经完成之罪得除去的信仰告白。耶和华将那位在没有罪得除去却拒之下仍自认为义的逼迫者扫罗改变成站在福音最前线的器皿，借此见证只有水与圣灵的福音才能真正更新一个人。 Paul C. John 的讲道。使徒行传第九章一至四十三节的话语是记录基督教历史中最戏剧性转捩点的一章，通常被称为扫罗悔改的故事。然而，当我们从自己所相信并传讲之水与圣灵福音的角度来看时，就会明白，这不只是单单一个人生命翻转的故事，而是一段显明耶和华见证何种福音，以及如何见证那福音的重要经文。扫罗是一个对律法极其忠诚，良心毫无不安的人。他仍然向耶和华的门徒口吐威吓与凶杀的话，前去见大祭司，要求前往大马士革各会堂的文书。然而，他最大的问题并不是道德上的缺陷，而是对福音的无知。他深信自己是在服侍耶和华，但实际上却是在抵挡耶和华所差来的救主。因为他只被律法捆绑，却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事工，所以显示出没有福音的人类热心，反而可能成为抵挡耶和华的工具。当扫罗行路接近大马士革时，忽然有一道从天上来的光四面照着他。然而，真正从根本上改变扫罗的，并不是那道光本身，而是耶和华的声音，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当扫罗问道，主啊，你是谁？时，他开始面对一个事实，就是他所逼迫的教会，正是耶稣自己的身体。耶和华并不是单单借着情感上的冲击来击倒他，而是使他站立在救恩真理的面前。扫罗从地上起来，虽然眼睛睁开了，却什么也看不见。他三天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这象征着一个属灵原则，就是唯有肉体的眼睛被弄瞎时，耶和华所完成的救恩才开始被看见，也使扫罗放下自己的知识与义，成为一个等候耶和华话语的人。当耶和华医治扫罗时，他使用了大马士革的一位门徒亚拿尼亚，这显示出耶和华的秩序， 就是虽然救恩是直接从天上赐下，但福音的内容却是透过人来传递的。当亚拿尼亚按手在扫罗身上，并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耶稣，差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时，扫罗立刻恢复视力，起来并受了洗。”这里所说的被圣灵充满，并不是单纯的情感经历，而是对福音的确认，也就是耶稣借着约翰的洗礼，一次永远地担当了世上的罪，并在十字架上接受了那些罪的审判，而圣灵正是见证这事实的那一位。这样的领悟使扫罗被建立成真正的使徒。扫罗吃过饭恢复力气之后，立刻在歌会堂里传讲耶稣是耶和华的儿子，这是在宣告耶稣就是那位拥有担当并除去罪之权柄的主。因为扫罗如今已经知道律法只能带来罪的知识，却无法解决罪，而唯有耶稣基督的事工才能终结罪，所以他所传讲的福音不再只是辩论，而成为确据。即使在犹太人计划要杀他，并昼夜守住城门监视他的逼迫中，扫罗仍然没有停止传讲福音，甚至门徒用大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逃走时也是如此。因为他的罪问题已经被完全涂抹，他也已在耶和华面前被称为义，因此他把福音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加宝贵。使徒行传第九章的后半部分再次转回彼得的事工，记录了他医治瘫子以尼雅以及使已死的大力大复活的事件。这是一种刻意安排的结构，为了显示扫罗与彼得所传讲的福音是完全相同的。彼得说：“以尼雅，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整理你的床吧。”借此清楚表明神迹的主体是耶稣。而当他使大力大复活时，也是借着跪下祷告，然后命令说：“大力大，起来，来见证耶稣基督是活着的，他的救恩是真实的。”虽然扫罗与彼得有不同的背景，但他们所传讲的福音只有一个，那正是水与圣灵的福音。总而言之，使徒行传第九章今天正在问我们，我们究竟是在以单纯宗教热心过信仰生活，还是真正正确的认识并相信福音？扫罗是一个充满热心的人，却没有得救，直到他成为保罗，成为真正认识福音的人之后，才成为震撼世界的见证人。当一个人遇见这福音，也就是耶稣基督在约旦河担当了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接受了那些罪的审判，而圣灵又在相信之人的心中见证这是事实，他的人生方向与生命就会改变。耶和华不是先改变人的行为，而是先借着水与圣灵的福音改变那灵魂的根基，从而建立我们成为真正的见证人。使徒行传第九章的问答。第一，在耶和华的教会传讲水与圣灵福音的过程中，可能会遭遇逼迫，在这一切过程之中，耶和华仍然能成就他所愿意的旨意吗？从圣经整体的脉络来看，在传讲福音的过程中出现逼迫，并不是例外的事件，而是一再重复出现的场景。然而，同时圣经也清楚见证，耶和华乃是在人的反对与拦阻之中，仍然成就他旨意的那一位。逼迫并不是使耶和华计划受挫的因素，反而也能成为他计划中所使用的工具。从使徒行传来看，当耶路撒冷教会遭遇大逼迫时，圣徒们便分散到各地。从外表来看，那是一场危机，但那样的分散反而成为福音扩展的机会。耶和华借着逼迫，并没有让福音被困在某一个地区，而是使它传到更广阔的地方。人类的敌意无法阻止耶和华的旨意，反而被用作成就耶和华计划的通道。耶稣十字架的事件也是如此。宗教领袖的反对与阴谋虽然是恶意的行为，但耶和华却借着那事件完成了救恩的历史。人类的恶意无法摧毁耶和华美善的旨意，这同样也适用于传讲福音的过程中。耶和华是在教会的软弱与世界的逼迫之中，仍能成就他旨意的主权者。 在传讲水与圣灵福音的时候，逼迫可能会来到。然而，那样的逼迫无法限制耶和华的主权，反而在那过程中，信仰会像金晶一样被炼净，而福音的真实性也会被显明。耶和华不是被环境左右的那一位，而是在环境之上做工的那一位。总而言之，即使在传讲福音的过程中有任何抵挡与困难，耶和华的旨意也不会因此受挫。耶和华透过教会来成就他的计划，有时甚至是透过苦难来完成。人类的反对再大，也不代表耶和华的目的会被动摇。福音不是靠人的力量维持，而是在耶和华的主权之中被保存并扩展。第二，在耶和华的教会里，耶和华的仆人是不是越多越好呢？在耶和华的教会里，耶和华的仆人是否越多越好，这不单只是数量的问题，而是那些仆人的忠心与内容是什么的问题。圣经说工人少，并要我们为庄稼的工人祷告。若只看这句话，似乎耶和华的仆人越多越好。然而，同时圣经也警告关于假教师与雇工的问题。因此，核心并不在于数量，而是在于他们是否站立在福音的真理之上。耶和华的仆人很多，可能意味着福音传播的管道很多。如果在不同地区与不同处境中传讲福音，照顾圣徒并教导话语的人数增加，教会就能更加健康地被建立起来。比起由一个人承担所有工作的结构，各肢体按照各自恩赐来服侍的结构才是合乎圣经的。当身体上的每个肢体都发挥自己的角色时，群体就能达到平衡。然而，数量多并不代表就会自动变得健康。如果他们虽然有仆人的名分，但中心却放在自己的荣耀或权势的扩张上，那么人数越多，反而可能带来更大的混乱。圣经区分了真正牧养羊群的牧人与只为自己工作的雇工。耶和华所看重的不是职分的数量，而是内心的诚实与福音的纯正。此外，耶和华仆人数量的增加，也代表责任会一同增加。圣经说，教导人的要承受更重的责任。因此，单纯增加职分的人数，绝不能成为目标。唯有当真正认识福音深度，并能清楚见证耶和华之意的人被建立起来时，那样的数量才有意义。总而言之，当耶和华的仆人站立在福音之上时，他们数量的增加是一件美好的事。数量本身并不是目的，重要的是那些能够守住并传讲福音的真诚工人被建立起来。耶和华所看重的不是规模或数量，而是忠心。当那忠心正确时，教会就能健康地扩展。